在我未講道之前呢，我有大家留意到剛才你讀的經文呢，有少少你要留意的，就是在聖經裡面的翻譯呢，猶大和猶太人呢是兩個不同的字來的。猶大呢，我們很多時候講猶大支派，猶太人呢就是講即係真係猶太人 Jews 呢個字，不過呢就好多時舊嘅聖經翻譯裏面呢就將嗰個猶大猶太人都係信猶大，所以你留意咧頭先讀出嚟嘅聖經咧嗰、那個嘅版本嘅問題。第二個問題我想同大家講咧就係、是、我唔知道一活傳堂仲有冇以往嗰個宣教月嘅傳統嘅，冇咗啦嚇。以前咧，當我二十年前喺大家中間嘅時候咧，其實我哋係一路有呢個嘅差傳嘅事工，亦都有差傳月嘅事工。不過呢個冇咗唔緊要嚇。嗱，今日咧同大家好特別，我頭先聽大家唱嘅詩歌嚇、譬如講到主再來，講到宣教嘅中國嘅時候嚇，咁、我發覺我哋都係對宣教呢個嘅話題咧，我哋都係唔會陌生嘅啊。咁就好特別，我又有個感動喺今日嘅時候，我同大家講個講題叫宣教使命嘅再思。咁咧就所以即係好似好神預備咗一個好配合嘅主題啊，咁同大家講呢個嘅宣教使命嘅問題。嗱，宣教咧其實同差傳呢兩個字咧就好相似嘅。如果大家對差傳嘅字呢個字都唔陌生，因為我記得我喺二十年前喺大中間活傳堂嘅時候咧，係已經有份推動呢個差傳嘅事工。我哋亦都有差傳嘅年會，亦都有支持好多喺海外翻嚟海外嘅宣教機構、宣教士，我哋支持好多。亦都我哋會參加咗一啲嘅城鄉嘅報道，我哋去 Orange 報道啊，去烏龍港啊，咁我哋參加咗呢啲事工嘅啊。所以差傳呢個字咧，係對大家唔會陌生，但係差傳呢個字咧點嚟咧？咁呢個字其實就係嚟自英文個 mission 呢個字嘅，而 mission 呢個字咧係喺拉丁文嗰度譯過嚟叫 missio。咁呢個 missio 意思係乜嘢？就話係差派出去、差遣派出去咁嘅意思啊。咁中文聖經咧，你如果睇埋全本中文聖經，你揾唔到 mission 呢個字。你揾唔到呢個嘅差傳呢個字啊，但係雖然冇用過呢個差傳呢個字，但係中文聖經裏面咧，至於差遣或者差派出去嘅時候，呢個字咧係出現過150次以上咁多嘅啊，即係我哋睇中文聖經係翻譯出嚟啦嚇。咁你如果特別留意喺馬太福音第28:19嗰度，這個我哋所謂叫大使命啊，主耶穌吩咐，所以你哋要去使萬民作我嘅門徒，奉父子聖靈嘅名給他們施洗啊。嗱，呢段經文被稱為大使命嘅原因係當主耶穌升天之前去吩咐門徒。是差遣他们从耶路撒冷然后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去做什么事，去做宣教的事工。而这个大使命的目的是要世世代代的信徒去承担这个宣教的使命，直到什么时候呢？刚才我唱了诗歌，直到主再回来的日子。所以差傳嘅精義，如果將差傳嚟到好簡單嚟到講嘅時候，就話被差遣出去去履行呢個宣教嘅使命。所以 mission 所代表嘅意思，其實就應該係宣教嘅使命，唔係差傳咁簡單。不過好多時候我哋對差傳咧，我哋係有一個錯誤嘅認知喺度嘅。而嗰個錯誤嘅地方就係差傳嘅嗰個subject係邊個咧？嗱，我從舊約到新約，我哋都知道差傳呢個 mission 嘅subject嗰個主持係神自己。馬太福音28:19，但大使命係主耶穌去差遣世世代代嘅信徒去傳福音。但喺現今嘅教會，我哋好多时将差传嘅观念个重点，我哋摆喺度教会去差派宣教士到海外去宣教。嗱，呢个好多教会都系重点摆喺度，呢个冇错嘅。不过 将如果将重点净系摆喺去差遣宣教士去海外宣教时，我就忽略咗我哋每一个信徒都系被主耶稣所差派，不论喺本地或者喺海外去履行呢个宣教嘅呢个嘅使命。所以头先唱首《宣教在中国》嗰首歌，其实唔系净系中国，我哋向佢话向耶路撒冷进发。咁呢个就意思，我哋要向周围嘅人去有传呢个福音。复活主耶稣向门徒显现嘅时候，佢又咁讲法。佢喺呢个约翰20章21节，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嗱，你们系讲每一个信徒，系咪？宣教嘅主耶稣系俾每一个信徒一个使命。而呢个使命唔单止净系俾传道人或宣教士，系俾每一个信徒。所以我唔单止我哋需要用金钱去支持呢啲差传嘅事工，我哋更加用实际嘅行动去接受主耶稣俾你同埋俾我嘅差遣，去履行呢个宣教嘅使命。咁但系你会问我好快嘅问题：我冇受过呢个嘅神学训练，我点样嚟到去？做呢个宣教嘅使命咧，所以今日我特别选用一个以斯帖记吓，一个好特别嘅一段圣经啊，去从呢个以斯帖记呢个角度，我哋去睇宣教使命呢条课题。啊，大家知道以斯帖记咧系旧约里面最后一卷啊，主要系记述呢个犹太人被掳嘅时候，喺呢个波斯王朝。啊！嗰時已經被掳咗啦。呢、这個波斯王朝阿哈徐老王嘅時代所發生嘅事啊。不過我想問大家知道啊，聖經裏邊咧有整本聖經有兩卷聖經係冇提到神嘅字嘅，除咗以斯帖記之外，大家知唔知仲邊卷聖經係完全冇提到神嗰字嘅？俾個聖經問答題，知唔知啊？大家？有两卷圣经啦，以斯帖我已经俾个贴士你啦，以斯帖系其中卷，仲有边卷啊？唔知道，雅各冇错，雅各你如果睇下成卷雅各书咧，系冇提到神迹啊，唔系冇神喺度，同样以斯帖记冇，虽然冇提到神嘅字，但系其实背后整个以斯帖记是隐藏住神自己的作为，神的保守，神的动工。我下一讲会讲到神动这个的沉默的手。在整个犹太人被掳完全没有希望的时候，是被掳的时候，神透过犹太女子以斯帖在波斯国那里做了皇后，去拯救整个犹太民族的性命。以不至整个种族灭绝啊！虽然种族灭绝呢个字咧，我哋最近都好流行啊，但系喺嗰阵时嚟讲，呢个种族灭绝系一个好严重嘅字嚟嘅吓。嗱，以斯帖记所记载嘅，大家要记住啊，系唔系单单系犹太人嘅历史，而系神对整个全人类嘅救恩计划系直接嘅关系喺度嘅。大家要睇翻呢个嘅马太福音开始的时候嘅记载，讲到呢个字 origin， 即系讲到耶稣基督嘅家谱嘅时候，我哋望头睇晒成个家谱咁长，但系跳到马太福音第一章第17节度咁讲法，佢话从亚伯拉罕到大卫共有14代，从大卫到迁到巴比伦嘅时候亦有14代，从迁到巴比伦嘅时候到基督有14代。嗱，呢个14代咧。即係講14個 generation， 呢14代係有意思喺度嘅，我今日唔會詳細解。但係更加你要明白到，喺遷到巴比倫唔係遷去咁簡單，唔係我哋搬屋咁簡單，係被掳被逼去到巴比倫嘅時候，有14代。由巴比倫至到基督嘅時候有14代。咁佢咩意思咧？即系话喺巴比伦嘅时候，一路继续到耶稣基督嘅诞生就有14代。嗱，我哋要明白到，若果犹太民族喺呢个嘅被掳嘅时间系被毁灭咗，系种族灭绝咗嘅时候，咁点会有基督嘅14代啊？大家明唔明我意思啊？咁嘅时候，神嘅整个救恩计划就要改写咗。 所以以斯帖记点解喺犹太人嘅历史书里面咁重要呢？就系、是、记载咗整个犹太民族，以至嚟到保存咗，以至到整个嘅救恩嚟到彰显嘅时候，系神整个救恩计划一个相当重要的一部分嚟嘅。今天我跟大家讲这个的题目叫宣教使命的再施的时候，或者我们要从这个的角度去看，为什么这个以斯帖记那个给我们看到什么的宣教使命呢？首先我跟大家看一个叫外来心态的使命。什么叫外来心态的使命？就我当我来到跟大家预备这篇的讲道的时候，我觉得我们要想想怎样形容这班被掳的犹太人在巴比伦一个异地的地方的时候，他们的心态怎样呢？他们不是本地人，因为是被掳嘛，是被逼的被掳，由一个本来犹大犹大地方一直被迁到一个完全不同文化，一个不同制度，甚至是拜外邦神，一个不同信仰的外邦人地方，他们去的被掳之地，他就是外来人，是 foreigner。 彼得在这个彼得前书第一章一节形容那些分散了在海外不同地方那些人叫什么？叫寄居 stranger。 而在二章十一节，我跟大家讲彼得前书都讲过，他们被称为是客旅，是寄居的，是 alien， 是 strangers。 我曾经跟考虑过点解我哋用咩题目叫一个寄居心态嘅使命啊？但我终止我谂话都唔好，因为唔系净寄居咁简单，系一个外来，系外边嚟，系一个咁嘅心态。嗱，呢个外来心态同使命有关系嘅。其实我哋中间我哋大部分啊，我相信大部分嘅人都系唔系土生土长，可能后生啲可能都要出世啦。我哋大部分都系移民吓，喺海外过嚟嘅。我们从外地来到澳洲的人，我们是外来人，我们是 foreigner 来的，所以我觉得我们用这个外来心态，一个 foreigner mentality 来看宣教的时候，就让我们更加知道我们移民了来澳洲的基督徒，我们怎样去看这个宣教的使命的问题。这个外来心态的使命就看到我们怎样跟宣教有关系，因为我们会问外来心态或者外来人的心态和宣教使命有什么关系呢？我单单从文化的角度去看的时候，我发觉有很重要的关系。大家留意《使徒行传》一章八节那里，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就必得着能力。大家留意我跟着我发展，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这个其实是整个宣教，其实我讲宣教不是真的教会的宣教路线，是整个我们每个人那个宣教的观念一个很重要的路线图。这路线图是什么呢？是讲到从一同文化的团体开始，然后推展到近文化，然后再推展到一个跨文化的群体的宣教。如果我将这个路线图我哋睇嘅时候，我哋睇一啲咩叫做呢个嘅宣教士工程，我哋发觉原来我哋需要注重嘅唔单止係海外嗰个福音士工，唔係淨係单单支持海外嘅宣教士，我睇到本地 local mission 本地嘅宣教士工同推动保世宣教士工同样嘅 global mission 係同样嘅重要。有一篇文章咁写法，文章嘅题目叫做呢，他说 We are outsiders sent inside on mission。 他跟着说 What prevents church from full missionary involvement is their inability to see themselves as foreigners。 什么意思呢？就是阻碍教会全面参与宣教的原因是因为他没有将自己视为一个外来人。为什么呢？原来我们明白到一个海外宣教士来讲，这个外来心态是很重要的。因为一个海外的宣教士，或者一个去到海外的宣教士，去到一个陌生的地方的时候，他首先做什么？要学习当地的语言，了解当地的文化，当地的风土人情， 他才能够可以正式投入一个宣教的工作。我记得我在读神学的时候，一位很资深的一位的一个教授，他曾经在巴基斯坦有七年的这个的宣教的工作。他说我头了五年在巴基斯坦，我只是学的语言而已，我只是读得两年的时间可以真真正正去参与这个宣教的事情。在这个的外来人的心态讲到这个的本地的宣教事工的时候，同样是很重要的。我们不单止我们要向那些同声同气的人来传福音，这个是近文同文化的。当然我们广东人可以愿意同广东人传福音，我更加需要来到同讲国语人传福音。但总有一样，如果我们来到一个地方的时候，我们会怎样来到向，不单止是同文化近文化，我们怎样向这些差文化的人来传福音呢？神给我们的使命不单止是只是向中国人传福音，我们怎样向澳洲的地方不同的人传福音呢？他们有澳洲有200多种不同的人种在这里，我们也都需要向他们传福音。怎么传呢？如果你不明白他的文化的时候，你根本就很难明白他的文化。好像你在做事的时候，你很多是讲英文的同事，是不是？如果你不明白英文澳洲人的文化的时候，你根本不能够打开话题。我不知道中间有多少人懂看 cricket 的，你们中间没人举手，即是你不懂看 cricket 的，有一两个。即是你发觉你同人打开话题的时候，你不懂看 cricket， 不懂打 cricket， 怎么打法的时候根本打不到话题来的。这些是为什么用一个外来的文化，即是我们在一个的外来的心态，我们去传福音，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们同你的邻居，同你的同事啊，有很多机会打开话题。我今天其实主要不是讲这件事，不过即是说，如果你什么叫同文化，什么叫近文化，什么叫跨文化呢？我们很多时候是要有外来的心态去问。但是更加重要的，我们回去这个以色列记，我就明白到我怎么来到用一个外来一个 foreigner 的心态你要看世情。你看回以色列的时候，你看到他们那些被掳的犹太人，他本身就是一个外来的人，是一个 foreigner。如果他们没有坚守住外来的人，他们如果不是外来的人那么简单，他是神的选民来的，是不是？如果他没有坚守住神的选民这个外来心态，这个特殊身份的时候，他就很容易被同化了，以致融入了当地的文化。当他融入当地文化的时候，很多当地错的地方，做得不啱的地方，他就当了那种是一个正当的事情，以致他看不到那个世代那个真正的问题。就同样我们到澳洲很多地方是我们不认同的。但是我的问题，如果我们被这个当地的文化融入了我们那个神的选民的身份的时候，我就很容易被同化了，就将他明明错的事我当是啱的事。这个就是那个时候的问题在这里。我看以色列别人，因为我只看前面第四章，但是我前面有好讲到第一章开始的时候，就看到原来当地的巴比伦，当地这个的文化是一个酒色财气、纸醉金迷一个享乐的世代来的。我们看看以斯帖的一章一至八节，这个这样讲法。阿徐老王从印度直到古实，古实即是讲欧洲的地方，这个非洲的地方，统管127省，很厉害。阿徐老王在苏珊城宫殿的皇宫登基，在位第三年，他为一切首领臣仆设摆筵席，有波斯和马代的权贵，又是各省的贵胄和领袖。在他面前，他把他荣耀之国的丰富和他美好威严的尊贵给他们看了许多日，就是180日，即是几日？半年。这个皇帝很喜欢演戏的，很威的。 佢威到咧就將佢所有嘅財富啊請曬嗰啲各國嘅秘奴，因為波斯王國好大啊，佢將佢嗰個嘅請曬啲領袖啊啊即係有啲開封會，不過就請佢哋擺酒180日，將佢啲威嘅嘢演曬出嚟啊！這日子滿了，又為所住在呢個書山城，因為個首都啦，大小人民喺御園嘅院子裏擺設筵席7日，有白色、綠色、藍色嘅帳子，但係啲綠色啊，呢啲係咪靚嘅嘢嚟嘅？用細麻繩、紫色繩從銀環內係在白玉石柱上。我諗你大家諗下啲形容已經知道幾輝煌嚇。然後就有金銀嘅床榻擺喺紅白黃黑玉石，然後鋪喺地上，勁到我即係只可以用想像去形容嗰種嘅華麗嚇。用金器皿嚟到賜酒，器皿各有不同，御酒甚多，祝願王嘅厚意。喝酒嘅人有禮，不勉強。不准勉強人，咁話佢都識得 drink in moderation 係咪咧？唔係咁嘅意思，其實聖經翻譯有少少唔同嘅意思。佢飲酒嘅用大酒壺，沒有限制，啱啱相反嘅意思嚟嘅。不過翻譯嗰度咧嚇，因王吩咐宮裏一切臣僕，讓人各隨己意，你中意點做點做啦，你中意點飲咪點飲啦。嚇，個王有錢。唔单止系酒色，仲有酒色财气。财气气字系讲到情气意思。其实呢个阿哈徐女王系一个十分霸气嘅皇帝嚟嘅，啊，而且唔单止霸气，仲系意气用事嘅皇帝。因为要展示佢呢个皇后阿实提嘅美貌，就叫皇后出嚟陪酒。皇后唔制。於是阿徐老王就將呢個皇后即刻廢咗佢，更加離譜嘅。如果大家睇過《以斯帖記》，你就知道更加離譜嘅就竟然唔信一個哈曼嘅説話，佢落咗聖旨要將國內所有嘅猶太人全部滅絕。如果大家未睇過《以斯帖記》咧，你翻起詳細睇下第一章至到第三章。竟然離譜到聽一個哈曼同佢講，就要將所有國內嘅猶太人全部滅絕。沒底改，知道自己係猶太人，亦都知道佢自己係亞伯拉罕嘅後裔，係神嘅選民。神嘅應許就係要地上嘅萬族。因为犹太人而得福，大家仲记得神俾亚伯拉罕嘅应许啊，所以呢个亦都系点解马太福音一开始第一章就讲到耶稣基督家谱，而家头先同大家解释过，从亚伯拉罕开始就咁解释，原来神系要从亚伯拉罕一路将呢个救恩一路延续到整个全世界。末底改虽然在波斯国那里是落地生根，被掳了，但是没有被到当时那个败坏的社会风气所来到同化了。他仍然有一个外来人的心态去观看当日的世情，当时那个地方。他当他知道犹太人将会被这个哈曼来到灭绝的时候，他就衍生了这个拯救犹太人的一个行动。同样在宣教的事情上，让我认清我们的身份的时候，知道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的时候，我又明白到神给我的使命是什么，是要宣扬那个自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跟着彼得就提醒我们，跟大家讲彼得前书讲过，你们是客旅啊，你们是这个 foreigner 来的，你们是 stranger 来的，是寄居的， 你睇外邦人应当品行端正。咩叫品行端正？就好似末底讲，我哋唔好被呢个世界所同化，我哋唔好随波逐流，以致叫嗰啲诋毁你哋作恶嘅，因为睇见你嘅好行为喺监察日子就将荣耀归俾神。彼得前书第二章十一至十二节，彼得嘅意思就系我哋每一个信徒，我哋喺呢个世代里边嘅时候，我哋系一个客旅，系一个寄居，即系一个外来人，一个 foreigner 嘅心态。我哋要坚守我哋嘅信仰，更加我哋用美好嘅生活嘅见证，去将呢个宣教使命去实践。另一方面，我哋睇到呢个末底改是一个尽忠职守的使命，不单是外来人的心态，是一个尽忠职守的使命。在以斯帖记第二章五至七节有这样介绍末底改和以斯帖。书生成有一个犹太人叫做末底改，是便雅悯人基士的曾孙，示梅的孙子，艾尔的儿子，从前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将犹太人犹太王这个的由耶哥尼亚，即是约雅根，同百姓从耶路撒冷被掳去的时候，末底改就是其中。末底改款有他叔叔的女儿哈大撒，后来以斯帖，因为他没有父母，这女子又容貌俊美，他父母死了，末底改就收他为他自己的女儿。末底改同以斯帖本来是堂兄妹的关系嚟噶，我对啲关系唔系搞得咁清楚，不过即系师母就解释翻咧，系即系亲戚关系，系堂兄妹嘅关系啊。我师母讲啊，就系啱噶啦啊。咁就由秘掳嘅时候啊，以斯帖咧就好细个啫，又冇咗父母照顾，咁所以咧末底改就将以斯帖咧就将佢抚养成人。后来得知以斯帖的父母都死了，咁末底改咧就将以斯帖收养为自己的女儿咁样嘅啊。咁呢个整个事情俾我睇到咧，就这个以斯末底改嘅喺家庭里边咧，系一位好愿意去承担责任嘅一个人啊。末底改咧唔单止喺家庭嘅层面上咧系愿意去承担所交付嘅责任。更加在社会的层面上是尽忠履行他的职务。在以斯帖记二章二十一、二十三节有这样的记载，当时末底改坐在这个朝门，即是他一个细官来的，一个王的太监中有两个守门的人，一个叫辟探，一个叫提列，就很生气这个皇帝，这个阿哈随鲁王，要下手来害他，即是 assassination。末底改知道之后就告诉这个皇后以斯帖，当时以斯帖做皇后了，以斯帖奉末底改的名报告于王，察究这事果然事实，就把二人挂在木头上，将这事在王面前写于历史上，记录了这件事情，轻轻提过。当然这就是豪华了，欲知详情我们下回分解，就写了算了，什么都没有了。在末底改虽然是立了这个大功，救了个皇帝，但当时是没有被阿哈随鲁王的赏识，反而就抬举了一个哈曼。以斯帖记第三章一至六节有这样的记载，这是以后阿哈随鲁王抬举阿甲族哈米大他的儿子，哈米大他儿子哈曼，使他高升，叫他的爵位超过与他同事一切的神宰，在前门的一切神宰都要跪拜这个哈曼，因为王如此吩咐，唯独末底改不跪不拜。在前门的神仆问末底改说，你为何违背王的命令呢？他们天天劝他，他还是不听。他们就告诉哈曼，看见末底改的事站立站得住站不住，即是企不企得住咁解啊。因他已经告诉他们自己是犹太人。哈曼见末底改不跪不拜，他就怒气填空。他们已将末底改的本族告诉哈曼，他以为下手害末底改一人是小事， 就是要灭绝阿哈随鲁王，通过所有犹太人，就是抹底盖的本族。意思就是说，当这个哈曼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时候，他就要所有人跪拜他，而抹底盖不肯拜，那就这个哈曼就好，我就不单要割了抹底盖的头，我所有的犹太人都要全部杀晒。这个故事就是这样了。哈曼下手要灭绝所有犹太，这个波斯国的犹太人，起因是因为抹底盖不肯向他下拜。我们留意到为什么，我们说为什么圣经没有讲到为什么抹底盖这么硬颈不肯向他下拜呢？但是我们虽然圣经没有在这里讲，但我们可以从圣经里面的资料呢，我找到几个原因呢，为什么这个抹底盖不肯向哈曼下拜的。我们看到原来在犹太人向一个的下拜里面有几个原因的，就是在出埃及记十八章七节那里，那里摩西去迎接他的岳父，向他下拜的时候跟他亲嘴彼此吻安，是转了帐篷。在这个的下拜里面是讲到犹太人去表示对比他尊贵，这个叫长者位份比自己高的一个尊崇的意思来的。第二个原因，一个更加重要的原因，就是在这段经文里面的下拜的字呢，那原文里面有一个特别的字，是讲到向神跪拜的意思的。换言之，如果哈曼是要抹底盖去拜，而抹底盖会觉得如果我去拜的时候好像将他当神来到拜的时候，他不肯将哈曼呢当作神来拜。还有一个更加在经文里面提示给我听，当其他的神仆去问抹底盖为什么不肯向哈曼下拜的时候，抹底盖很清楚告诉他，他说由于他自己是犹太人的身份，他知道，抹底盖知道耶和华神曾经跟他先祖立这个约，怎么立约呢？在这个王下十七章三五节讲到，不可敬畏别神，也不可跪拜侍奉他，也不可向他献祭。抹底盖知道，如果我要哈曼下拜的时候，不单一个字的意思是要向神跪拜，因为圣经讲清我是不可以向这个哈曼下拜。圣经教导抹底盖因为忠于神的命令，就招致这个一场的灭绝种族的之祸。从抹底盖身上我看到他有三重的尽忠，第一，他对家庭是尽忠，第二方面在岗位上尽忠，第三样，他对神的吩咐是尽忠的。亦都让我联想到在宣教事情上尽忠是一个几咁重要的事情。我们对宣教的事情，我们其实不乏知识，我们知道什么是宣教，亦都知道宣教的重要。我们所缺乏的是我们在神的吩咐上，我们愿不愿意是全然的尽忠。什么叫全然尽忠呢？尽忠的意思，全然就是我们将神的使命，我们肯不肯将它放在一个 first priority 那里，一个首要的位置，甚至乎是冒险，甚至乎我们要一个赴汤蹈火的心智去完成神给我们一个这么宝贵、这么尊荣一个使命呢？大家记得保罗在离别以弗所的教会的时候，同班长老道别，他怎么讲法呢？在使徒行传第十章二十四节，他说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保罗讲什么呀？保罗说就算我性命，我知道我去耶路撒冷，我根本是准备死的，我不却以性命为念，我不看是重要的，更加重要就是因为我要做完了神给我要做的事情，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以证明这个福音， 这个就是保罗，你怎么能够去赴汤蹈火，不以性命为念？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宣教的问题的时候，讲到传福音问题的时候，我们要记住，问题不是我们在宣教的事情上我们参与几多或者做了几多，更加重要的就是神给我们这个宣教的心智，我们尽忠了几多，我们摆上了几多。最后跟大家看关于这个宣教使命一个重要的，就是把握时机的使命。刚才呢同家已经读过这个的以斯帖记四章一至十四节，为了节省时间我不再重读这段经文了。但我想大家特别来到第四章十二至十三节，以斯帖和这个的末底改，就是透过这些传话呢，一段很重要的说话。人就把以斯帖的话告诉末底改，即是说当以斯帖知道这个的末底改来找他的时候，人就那些仆人就将这些话告诉末底改听。末底改托人回复以斯帖，即是这个他不得宫殿，他告诉以斯帖听，这个很重要的。末底改跟以斯帖说，你莫想在皇宫里强过一切犹太人或犹大人，得免这祸。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太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父家必至灭亡。焉知你得了皇后的位份，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末底改回复翻以斯帖有两方面值得注意的。首先就是十四至十五节，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太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以斯末底改又提醒以斯帖，你眼前所见的，当犹太人将要被灭绝的时候，倘若你不肯挺身而出去拯救犹太人的民族的脱险的时候，神一定会兴起另外一些人去拯救犹太民族，即是不一定要靠你以斯帖，神会有他的计划在这里。做一样东西，第十四节的下半节，焉知你得皇后的位份，不是为现今机会吗？其实末底改更加向以斯帖指出，他本身是犹太女子，现在他能够在波斯国里面成为皇后，绝对不是一件偶然的事，原来背后有神自己的计划，神的掌管，神的安排。问题就是在乎以斯帖肯不肯去将他自己这个特殊的地位去履行神给他的使命。 Rick Warren 在一本书叫做《标杆人生》，他这样讲过，他问到，他你受造是为了完成使命， You were made for mission。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二章十节讲到，我们是他的工作，在基督里面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预备叫我们行的。留意行善这个字，在原文里面 Agaphos 这个字呢，是讲到好的，讲到有益的事，讲到有价值的事，不是说做善事这样的意思。重点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所做的。大家还记得刚才我提过，在主耶稣他复活之后向门徒来到这样讲到，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如果将这些经文连串起来的时候，我知道神的救恩临到我们每一个信徒的时候，是要我们去执行神一早已经为我们设定了的使命。神不是要我们每一个人做宣教士，神不是要我们每个人做传道人，但是神给我们每一个信徒都有一个不同的岗位。问题在我们的岗位上，我们肯不肯去履行神给我们的使命？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了你们。 跟住我哋睇以斯帖记第四章十五十六节，以斯帖就吩咐人回报末底改说：你当去招聚书山城所有嘅犹太人，为我禁食三昼三夜，不吃不喝。我和我嘅宫女也要这样禁食，然后我违例进去见王，我若死就死吧。大家知道头先我读经文之后，如果冇王嘅诏命，佢根本就皇后都唔可以入宫嘅。咁但系而家意思话，你为我禁食三日三夜，然后我就冒死，死就死啦，我冒死见王。呢个一个冒险把握时机嘅一个嘅回应。喺宣教事上，好多时我哋都要揾一个嘅适合嘅场所，一个适合嘅机会去做福音嘅工作。但系把握时机本嚟好好嘅，但系似乎把握时机就得有阵时会有一个几被动嘅一个嘅意识喺度。是不是如果没有机会来到的时候我们就不用做呢？如果我们不能够找到机会去传福音的时候，是不是我们就不用做福音事工呢？如果这个机会不来到的时候，是不是我们就不需要去履行这个宣教的使命呢？把握时机重要，但问题有少少被动的感觉。大家仲記得喺5月26號同大家講到嘅時候，我同放映咗一個10分鐘嘅一個影片俾大家講咧，一個英國嘅宣教士叫做 Gladys Hour。啊，出生一個工人階級嘅家庭，父親係一個郵差，佢未受過太多嘅教育，讀過小學啫，做過女佣，但信主之後有感動去中國傳教。佢通過唔到內地會嘅考試，因為佢受嘅教唔多。但是1930年10月18号他自费从英国出发，一个人出发，花费所有的积蓄，坐船和火车经过苏联，途中几乎被拘留，后来娶到日本，然后去到中国的天津北京，然后就长途跋涉的去到山西这个的阳城县接替这个老年的宣教士 Jenny Lawson。在羊城他创立了这个百福客栈，向路过的人传福音，又接受了当地市长 的要求，帮那些妇女来放脚，亦都平息了监狱的骚乱，他收养了很多很多的孤儿，一个叫沙姆，大家还记得个故事。在抗日战争爆发的时候，个地区被日军占领，1940年艾伟德带着100几个的孤儿，最大的16岁，最小的4岁，长途跋涉从人士出发几十日，翻山越岭去到这个的安全对待这个西安。当去到西安的时候，即刻他病了几个月。我讲这个艾德伟的故事给大家听，想讲一件事。当他接受了神的使命，我明白了神的使命的时候，我们不单单是说我们要把握时机去做福音的事工，我们更加需要主动的是去制造时机，去 create 个 opportunity， 去履行神所交付给我们那个福音，那个宣教的使命。宣教使命不是传道人的专利权，是神给我们每个信徒的尊贵的使命。20年前，神给我们在一个异象，在 Kelly 的地区，我们去设立一个福音机制。20年之后的今天，我希望大家不要只是等个时机来。当等个时机来的时候，我们还要不单止把握个时机，找到个机会，我更加需要的去创造时机，去 create opportunity， 去履行神给我们这个福音的使命，这个宣教的使命。问题就是我们是否尽忠职守， 去履行你的使命呢？跟住我会唱首回应诗歌嘅，因为回应诗歌咧就系一个新嘅歌，不过咧就首歌系喺呢个嘅加拿大一间教会一位作者作嘅，就我问咗佢，系攞咗佢嘅版权，大家可以随意唱首诗歌嘅，叫《使命人生》。